菩萨的定功比不上佛，所以他还有接受不到的。阿罗汉的定功比不上菩萨，天人也有定功，比不上阿罗汉。我们凡夫可怜的，把定失掉了。这个失掉是迷失了。不是真的没有了，真的有，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他开悟的时候第四句话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给我们透了这个信息。这信息是什么？我们自信本定，没失去，只是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这种作用不能显现。我们今天现前起作用的全是烦恼，全是习气，烦恼习气是大波大浪。很明显我们能觉察，微细的这个波浪我们不能觉察，并没有真的失掉。所以大乘教常讲啊，这个事是迷失啊，不是真实的。我们怎样恢复呢？如法修行就恢复了。怎样如法修行？那贤首大师的望境还原观就是非常好的方法。他真的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还原观一共是六条，前面三条是帮助我们看破，这个看破就是了达于一，后面三段是修行，就是如法修行。所以我们如果要问贤首过世的望境还原观讲什么，就可以用这八个字。它里面所讲的是了达于一，如法修行。修行里面有理有事，四种性德是讲的四，五执六观是讲的理，帮助我们回头是岸啊，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啊。四上帮助我们身心健康，帮助我们家庭幸福，帮助我们事业顺利，帮助我们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是的。理上呢，帮助我们了达宇宙人生的真相，万事万物的真相，你就不迷了，然后才真正能够远离愚迷。愚的对面是智啊，迷的对面是觉啊。自信本觉，自信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现在我们怎么失掉了呢？ 我们起心动念舍掉了，起心动念把本觉舍掉了，本觉就是老祖宗讲的本善，人之初性本善。啊，那我们又有分别，又有执着，啊，一层一层的都迷失掉了。啊，根本的迷失我们不说了。我们今天生活在六道，生活在十法界，有了分别了，四圣法界迷了，有了执着了，六道里头迷了。佛在经教里讲得很清楚啊，迷就有苦啊，悟就有乐啊，啊，喜乐从哪里来？孔老夫子有一句话说得好，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乐就是喜乐，喜乐从哪里来的？夫子说，从学习来的。这两个字的意思你得搞清楚，学习啊，学是学圣贤的教诲，你把意思都明了了。习是什么呢？习是如法修行，所以了达于意是学，如法修行是习。哎，学而时习之，后面喜乐就出来了，就欢喜了，你就快乐了。啊，这个。大乘教里面常讲，你看菩萨，菩萨一天到晚干什么？就是了达于意，入法修行，所以他一天到晚快乐欢喜啊，法喜充满呢，长生欢喜心呐。一个人长生欢喜心，这健康长寿啊，百病不生。那病是病生于忧患，忧悲苦恼，这是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啊，贪嗔痴慢，这是三毒的根源啊。这个东西要把它卸掉啊，这不是好东西啊。放在心上就是病根。稍稍有一点感染的话，你就得病了。你能把病根拔除，啊，里面把贪嗔痴慢舍掉，放下了，你再不会受外面感染。啊，忧悲苦恼舍去了啊，你得大自在了，你的智慧现前，福德现前，在佛法用佛学术语说的，你能够自度啊，你也能度人。这个自度，你能够生活在幸福圆满之中，这个生活幸福圆满，给诸位说，与富贵没关系。富是什么？你有财富， 贵是你有地位。啊，幸福美满与财富没关系，与地位没关系。啊，孔子学生里面就有一个给我们做出榜样，颜回。颜回是平民啊，没有地位啊。颜回非常穷苦啊，没有财富啊。哎，你看他表演的，孔夫子常常赞他。啊，三千弟子当中，只有颜回一个。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啊。回也不改其乐啊，他一天到晚欢欢喜喜，满面笑容。他落的什么？落的道，落的是啥？落的就是了达于义，入法修行。他落这个啊，圣贤人教诲他做到了啊，也就是说，五伦做到了。五常做到了，仁义礼智信做到了，四维做到了，礼义廉耻做到了，八德做到了，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做到，他怎么不快乐呢？在佛教里面，释迦牟尼佛很慈悲，他给我们表演出来了啊！释迦牟尼佛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父亲的王位，那是大富大贵，不要了。告诉你什么？喜乐与那个不相干，两回事啊！所以他舍弃，不要了。啊，出家过苦行僧的生活，快乐得不得了啊，身上什么都没有，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全部的财产三一一拨。你什么时候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诉苦过？释迦牟尼佛从来没给人诉过苦啊！啊，真的是长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了、啊，你这不就明白了吗？不但他对现前了解，通达明了，他知道过去，他知道未来。他知道此界，也知道他方啊，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他怎么知道的？自性本觉，你要记住这句话啊。他那个智慧的能，不是他一个人专有独有啊，不是。他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呢？个个都有，只是你迷了啊！你起了贪嗔痴慢，你起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害了你，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虚幻的。所以你觉悟了啊，贪嗔痴慢舍掉，害自己呀、啊！啊，害自己生病啊，害自己痛苦啊！啊，害自己天天生在忧患当中啊，生在苦恼当中啊，何必呢？啊，为什么不像佛菩萨天天生活在快乐当中呢？啊，佛菩萨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一体。这是什么？这伦理。 啊，佛家的伦理一体啊，那个一体就显示出亲爱呀、啊，就父子有亲呐、啊。啊，所以他那个爱一切众生的，那是真心，不是妄心，是自然流露，不是做作的。啊，众生有分别，他没有分别。众生有执着，他没有执着。众生有对立，他没有对立。众生有矛盾，他没有矛盾。众生有冲突，他没有冲突。你说他多幸福，他多美满。啊，他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还能不觉悟吗？我们现在认为什么呢？啊，物质上、精神上享受那叫有福，他不是没有，释迦牟尼有的不要，不然他告诉你，那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呢？用释迦牟尼佛这个眼光来看，那叫造业，那哪里享福啊？他那个生活，他才真叫享福。我们无法体会呀、啊。我们迷得太深了，我们迷得太久了。那世尊为我们所表现，我们看不出啊，体会不到啊。啊，说实在的话，如果不是深入经藏，长时间熏修，我们也没办法体会到。啊，所以这个古人教学理念，我们明了，要相信，要遵循。啊，方法明了，啊，方法是非常重要。教学叫什么？用佛的话来说，好讲，就叫三个字：戒定慧。你迷了，迷得很深，现在要帮助你回头，帮助你回归自信。头一个，你的手法。罚什么呢？你那些毛病习气统统的都放下啊！戒律是教这个东西的啊。那根本戒是十善业道，你看十善业道第一个叫你放下杀生，不杀生呢啊，杀生里面含义非常非常之广，啊，包括是什么？包括是教众生感受到不愉快，那都叫杀生。啊，就是让众生生烦恼，都不可以。让众生生怨恨，你就错了。啊，所以菩萨教导我们，这个众生讨厌我，看到我就讨厌。菩萨怎么做呢？菩萨看到来了，赶紧到别的地方去，找躲过，不让他生起讨厌的念头。回避他，这叫行菩萨道啊，这叫持不杀生的戒啊。啊，所以注意看看戒经啊，讲得很微细啊。啊，我们也不要看那些大乘经教，你就看沙弥律仪就晓得了。 祖师大德的注解注得很好，沙弥律仪正注，你去看这本书不要学多，就把那些东西学会，你这一生就会很快乐。放下偷盗，偷盗的根是喜欢占人便宜那是偷盗的根源，决定不能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偷盗的根才断掉所以先教你这些教你持戒持戒说就是教你放下，放下之后还要学大乘，大乘菩萨还得提得起，反过来帮助众生不伤害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积极的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这是菩萨戒你能够放下，你的心清净，你能够帮助一些众生，你在那里累积功德，累积功德而不着相，那叫功德累积着相呢，着相是福德诸位要知道，福德就是有果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功德上不求果报心地很干净，那个果报的念头都没有天天做好事，不求果报，他就会得定，那个定就是你的果报，定久了就开智慧，智慧开了就了达于义了，然后才真的是入法修行所以我们现在念的这个经文，这是二诸菩萨了，他们是真的了达于义入法修行为什么呢？因为在初住以前他在设法界他对义没有了达了了这个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了达于义，我们可以说他只能到一半了，没有真的了达我们把尺度放宽一点来讲他了达个八九十了80%、90%不圆满，必须到放下起心动念，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超越设法界，他住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才真正了达于义。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经文上所看到的字字句句完全是信德的流露这才是入住的菩萨初住以上菩萨了那个境界我们说不出来，为什么呢？我们自己没有到那个境界，你怎么能说得出来呢？现在我们读经呢，是看到他们提出来，我们回光返照 在我们今天现前这个状况之下，我应该要怎样学，我们才能够得利益了，才能够得到真实受用啊。所以我们这个了达于义，能够到孔子这个境界就不错了，就会很有受用了。孔子境界是什么呢？述而不足，信而好古。我们对于古圣先贤的东西能肯定，不怀疑了。能不能批评？不能批评。前几年我在印尼访问雅加达的回教大学赠送给我博士学位，我很欢喜地接受了因为它是伊斯兰教的大学，我也在学习古兰经，他给我博士学位，对我的学习也算是个肯定我跟他们就有密切的往来了赠送仪式完了之后，校长请我吃饭，告诉我他们学校里头有一门课程叫宗教比较学。我听了之后我立刻就跟校长报告，我说校长，这一门功课有问题。他说有什么问题？我说宗教都是大圣大贤传下来的，我们怎么敢比较？我说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他的智慧德能超过耶稣的？有哪一位超过穆罕默德的？有哪一个能超过释迦牟尼佛的？超过才可以比较，那没有超过的你怎么敢比较？他听了觉得也很有道理，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学习，认真学习各种宗教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认真学习我就向他回报我对于一切宗教经典的看法我说我虽然是个佛教徒，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因为在佛教里是师生关系，我们称释迦牟尼佛称本师，根本的老师，我们自称三宝弟子，弟子是学生，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关系。我说我读古兰经我也讲过古兰经，我读古兰经我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我是穆罕默德的学生，穆罕默德是我的老师，我对于穆罕默德那种尊敬跟对释迦牟尼佛是平等的，没有高下。我读圣经读圣旧约，我说我是耶稣的老学生，我是摩西的学生，他们是我的老师我是用这种心态这种理念呢来学习。我说他们是我的好老师，我是他们的好学生，我才能够看得懂经典，我才能够了达他的义理。 我天天在学习。啊，我把学习的都落实在我的生活。啊，落实在我的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我得到受用。啊，我非常感恩，我是这么学习的。我在马来西亚，我也把这些话，我学习的这个态度方法，跟马哈迪长老谈。哪能批评呢？那怎么可以比较啊？不可以啊！啊，那我们太自负了。啊，这是我提醒校长。啊，这门课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学习的心态要改变。啊，不可以站在批评的这个立场上来看一切宗教。啊，要用自己的虔诚呢、谦卑学生的立场，哎、啊，来看这些大圣大贤的教诲。啊，向他们学习，这就对了。啊，这样才能够远离愚迷呀。安住不动啊！啊，这个不动是讲我们的立场啊，我们做学生啊，我们是凡夫啊。中国人自古以来讲德行里头最重要就是谦卑，实际上。其他宗教也不例外。啊，佛门扩诵仪规里面常常念叨：一心顶礼，一心恭敬。这谦卑呀！啊，天主教的玫瑰经是他们的早晚扩诵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我学习的是这个本字，一共15段。第一段。学习圣母玛利亚的谦卑，摆在第一段，就像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你看第一愿，礼敬诸佛，诸佛是谁？一切众生。那华严经上说的很明白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怎么能不恭敬？礼敬诸佛就是礼敬心德，尊重自心。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如果离开大圣大贤，啊，用傲慢这种态度，啊，用我们自己的知见。我们来做比，做拿他们东西来比较，拿他们的东西来批判，这样的心态呀、啊，圣贤的教诲，你是决定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印光大师讲得好，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没有沉静心，你天天念诵，天天学习都得不到利。 啊，你得利益多少了？完全在你的沉静心。这个话，印光大师在文章里说了很多遍呐，不是一遍呐。啊，文超是别人把他攒集成功的。啊，印光大师当年在世，他是山西人。啊，山西的乡音很重，所以他讲经别人听不懂。啊，老人很慈悲，一生用文字弘法。啊，当时许许多多啊这些学者们提出一些问题向老人请教，啊，老人用书信的方法回答。啊，所以文钞里面你所看到的书信占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是他写的文章，啊，写的序文、序跋，啊，这一类的，啊，所以常常啊劝导人呢，学古圣先贤的东西，学宗教教育啊，一定要用沉浸心。因为它是道啊，啊，道一定要悟啊，悟一定要真诚清净，啊，这个心不是真诚清净平等，你没有办法悟入。啊，悟入的条件就是这三个字，啊，真诚清净平等，你才能悟入。啊，所以先前我们看到多少年轻人不是不用功啊，不是不好学啊，他真干啊，为什么他不能悟入？给诸位说，就是带着那一点傲慢的习气障碍了他。那个傲慢习气是病毒啊，严重的病毒啊，它让你开不了智慧啊，它让你戒除圣教啊，你都把意思戒错了，去戒如来真实意，错戒如来真实意啊，所以你自己得不到利益。刚才我讲过的，身心健康你得不到。哎，你看很多我们佛门的同修，你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每天扩诵是真用功啊，真干呐。啊，为什么身体不好？有人问过我，为什么那么用功的人？他身体不好，还多病。啊，我回答他，也都是祖师大德的教诲。啊，他为什么不得受用？他心不清净。傲慢的习气有时候自己不知道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我没傲慢啊，我很谦虚啊，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不承认啊，几个人承认自己傲慢？你要晓得， 你没有傲慢，你就没有嗔恚，你就没有嫉妒，你心底是清凉自在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呢，你慢慢去想，你真的想通了，你就发现了自己傲慢。佛说六道众生哪个不傲慢呢？为什么傲慢呢？因为你有俱生烦恼，不是修来的，这就莫那识啊。莫那识，莫那是我。四大烦恼常相随，第一个是我见，执着有功夫，有我，我就比别人高一等，别人就不能跟我一样，这就是傲慢心啊。只有我啊，所以什么时候傲慢没有呢？真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傲慢就没有了。傲慢没有了，你就不在六道轮回了，你超越六道了，在六道就有傲慢。所以你有我见，有我爱，有我痴，有我慢。换一句话说，有我，有贪嗔痴，这四个字，我贪嗔痴这四个永远随着你的，叫俱生烦恼，它不是学来的，你是多麻烦啊！这四个都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所以学佛学到什么是什么功夫啊？这个我慢没有了，真阿罗汉就没有了。换句话说，有你就成不了阿罗汉。不但成不了阿罗汉，你有严重的傲慢，连正出国都做不到。华严经上实性位的菩萨，初性菩萨你也得不到。必须把贪嗔痴慢，把我执要放下，多分少分还不行呢。要把它看到淡之又淡，把它淡化了。先从我执着，不再执着身是我了。身有生死不相干了。你真看破了。为什么呢？这个肉身生灭是自然现象。为什么？缘聚缘散嘛。缘聚的时候它就形成这个身体。缘散的时候这身体就消失了。缘聚缘散了。正常现象呢，你要知道有个不生不灭的灵性呢，你要知道灵性是真我啊。我们不说灵魂，灵魂是什么？灵性在迷的状态之下叫灵魂，实际上应该叫迷魂。他不灵。他觉悟了，破迷开悟了，他叫灵性。灵性呢就超越六道轮回了。 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叫灵魂。这个要懂。啊，灵魂跟灵性是一桩事情，一个是在觉悟的状态，一个是在迷惑的状态，这个不一样。啊，所以生死就很平淡了。啊，生死像什么？像我们穿衣服、脱衣服，衣服脏了，脱掉换一件。这个身体啊，用了几十年，差不多了。可以不必要了，换一个。啊，你只要真正了达于一，这个道理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越换越好啊。只有迷惑颠倒，啊，越换越坏，换什么？换成三途去了，这个冤枉啊！啊，学佛学了一辈子。最后还到三恶道，你说你冤不冤枉？啊，为什么你会堕落这三恶道呢？你不了于义，你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啊，天天听经没听懂，天天修行不如法，啊，修行着重什么？着重表面上那些仪规形式啊，这一桩事情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我26岁，老师告诉我啊，他讲这个话是叫我求忏悔。啊，为我说出这句话来。忏悔的时候要真改过自新啊，不在形式啊。形式上忏悔，你心没有改过来没用啊。所以什么叫真正忏悔呢？后不再造。我知道走错了，我以后再不会犯同样的过失，这叫真忏悔，不再行事。那形式上忏悔啊，那种仪规是，那是舞台表演，给一般人看的，啊，让一般人呢通过这种教育的时候，他有感有所感受。回头，哎，我要应该学佛，是这个意思。那不能拿舞台表演当做自己真正功课，那你就错了。这个话说得好啊！啊，所以佛法有仪规，但是仪规并不重要。啊，仪规是戒严大众的。啊，我第二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99年，我在新加坡跟纳丹总统啊在一起吃饭，那个时候他不是总统。他刚刚从美国回来，啊，他是新加坡驻美国的大使，啊，回到新加坡，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我跟他坐在一起，他告诉我，啊，他是印度人，他是印度教，啊，他说他最佩服的是佛教，啊，他说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跟张家大师讲的一样。我当时很惊讶，他怎么会讲这么一句话出来？这是内行人呐，啊，外行讲不出这个话来呀。 以后他做了总统，现在还是总统。啊，我们见面很多次，很熟悉了。啊，很多活动我们都在一起。啊，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学佛要真干。啊，仪规要不是真心去干，那个仪规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啊，比如说每天早晚课我坐三皈依，啊，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我都会念呢。有没有真法呢？靠不住啊。那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这是不是真的呢？都没兑现呢，那都是说说而已。这个说说而已，所以我常常想啊，有造罪业啊。为什么呢？早晨早课骗佛菩萨骗他一次，晚上做晚课又骗他一次。你看泥塑木雕的佛菩萨摆在那，早晚都去骗他一次。这是人心干这种事情，他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真干啊！念这种这些句子提醒自己啊，早晨早课提醒自己，我今天不要忘记啊，我要照做啊。晚课我要反省啊，我今天有没有真做啊？那你是真的在学。啊，可不能流于形式，啊，早晨骗佛菩萨一次，晚上又骗一次，那这个罪过就重了。啊，真干从哪里干起？给诸位说，从《弟子规》感应篇干起。啊，佛教导我们呢，是从十善干起。啊，十善业，十善业落实在《弟子规》，落实在《感应篇》。《感应篇》跟十善业就是这个《感应篇》跟《弟子规》就是十善业道，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干就真修行，那才叫如法修行。啊，我们没有真干，那就是假的，那你修行不如法，所以你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你对于佛法的真实意义不了解，你要开经记。啊，开经记是武则天做的，做得太好了。啊，自他以后，这将近一千年呢。多少祖师大德想给这个开经记重新做一首偈子，就做不出来，没有办法，还是用他的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个愿解如来真实就是了达于义啊，然后你才能如法修行啊！所以学习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秘诀啊！经不要学的很多啊！我们最近讲的这个几段的经文都说到啊，我们要求经，不要求多。啊，古人教给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学一部经能不能从头到尾学一千遍，学一千遍那个其义自见呢，就是了达如来真实义了。 没这功夫不行啊，千变了，心定了，真诚心起来了，恭敬心起来了，清净心起来了，就能悟入，就这么个道理。啊，哪个人做啊，哪个人就悟入，心浮气躁啊，不要说是圣教啊，你不能够了达，世间法也不能够通达。那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看这年轻的学生，有几个不是心浮气躁的？啊，这个值得忧虑啊！这个问题，原因很复杂。我们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啊，至少丢掉了一个世纪了，一百年了，我们疏忽了，没有认真去教啊。现在把它找回来，有一定的难度，这个难度必须克服。还得用古人的方法，还得用古人的理念。才能收效。如果对古人没有信心，不能够信而好古，自己再想办法，那我们还得吃苦头。那够吃的。这一桩事情不能不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这里。